我想请问一下齐老师，就是参与打酒的话，我在家里线下参加这个打酒，就是我打一桌的话，它也需要有些仪轨吗？
打酒那个时间可是有固定时间的啊。
对，就12点上桌嘛，我打一桌的话，它
你
这
说
个
打
就。
一桌，这就不，这是你不是不能自由吧？你这你自由打一桌呀、啊？打酒你只打一桌，打酒是九桌呀、啊，俩
啊，那
小时一桌，打酒就是二九一十八个小时，打坐打18个小时是六个小时是在起坐，就打3回这一天里，0点到6点，8点到下午2点，下午4点到晚上10点。就这就是打酒的，打酒是九座呀，俩小时一座嘛。
哦，就是我打一座的话，
你为什么要打一座呀？不可以
我
的。
是打6个小时一座，它不是分三个，就
这是
是
三
十八。
座，这哪是一座呀？
啊，对对对，三个。
打九没说打三呢。要假定这6小时这一座不是打三呢，那是打九了，那还打九不是打三呢？俩小时这一坐，你说你坐6小时，那就是3座了已经。
哦，就是我只能算是一个常坐，它不算是打九，对吧？
不是打九是打18个小时，你这才6个小时，那算打九吗？每天打18个小时，这是打九了，你那是18个小时吗？
哦，明白了，感恩老师。那我就那
十
我
八
听
个
到
小
我
时不是9座吗？所以叫它打九。
那
对，
我
你
还
打
是
几
打。
小时，你那就打三的，打几个？那不是九，那打了3座。
我主要是一个人在线下，我觉得我个人的力量不够，但是我还是想在这种氛围的带动下，我
打
可
九一
以。
般都是自己打的，没有说大家在一块打九，很少，应该是打九都是自己打的，在家里打的。
哦，这样子的，我以为打酒都是那种跟打七一样，就是大
不是，
家一
打九
起。
都是自己打的。打七倒是都是在一块的，现在新冠肺炎这不好集合在一块儿，那就也就是自己在家里网上联系打七，这是现在流行这个办法，因为不好集合在一块儿。打九一般都不集合，都在自己家里打。
哦，那我还想请教一下老师，就是我个人在家打酒的话，比方说，因为我一个人在家带孩子的话，我要送孩子去上学，我在过程
我不
当
牵
中，
扯你那事，不管你那事，你愿意干啥干啥。但是这个0点到6点，这个8点到下午2点，下午4点，晚上10点时间你不能更动。你要是随便更动，那顶多算多打打坐，那不算打酒。打酒时间你不能更动。
对，就是我哦，反正我第一座打完6点钟结束之后，它中间有2个小时的休息嘛。我这2个小时过程当中，我出去送一下孩子，因为我看过老人的那个书信往来上面有开示过，他说你只要不说话，就是他讲的问打七嘛，我没问打九。我想我这个如果打九过程当中我出去过一趟，他应该也不算不如法，对吧？
你在打坐时间里打坐，你那2小时那个间隔里出去一趟也出去一趟出去一趟呗。你要这样问的话，你等于没打，没有效果。
那倒也是啊，就需要一个比
就
较。
算是你打了久了也没有效果，它算不算有什么关系啊？修行不是修心吗？算你打久了，不算你打久有啥关系啊？
是的，是的，就是这样的，还是在向上。明白了，感恩老师。那我就先做个常坐吧。等打酒的话，我还是要妥善的安排一下。就是定定心心的打，就比较如理如法，心也定。
啊，齐老师啊，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讲到这报身佛和那个化身佛的那个，就是灵济祖师讲到一个无分别性，一个无差别性。我的问题是想问什么呢？就是这个报身佛成就报你的报身佛，这个无分别性里面有没有包含着这个无差别性？
那不包含，那咋能包含呢？两种不同的心。
那齐老师，那个无差别性，你上次我听你讲，我就说这个化身佛啊，因众
应以
生
何身得度，极限何
对
人
这
为
得
所
度，然
考。
后现何身相，
这个身无差别， 跟你无差别就无差别心，
那这个里面就
众生无差别就是无差别心。
其实这里面就是报化身佛里面存不存在这个无分别性的这个含义在里面，也不存在吗？
你为什么这么说话呀？我们就是说一个你就明白了就是了，你这么说话干什么呀？
因为我想的报身佛它是不含的那个无差别性嘛。
为什么这么说话？主要我说一个 无分别性就够了，你主要是无分别性含义不含义什么关系啊？你为什么这么讲？从这个角度看呢？
就是我是从正常
的，我们说的就是主要的心，其他的含不含没有什么关系。我们说的是你说的是不含，说不含干什么呀？没必要说不含。
我有一个那个困惑或者是问题想向您请教，就是如果社会上就社会有不公平的现象加在就是身上，然后呢，
那不是常有的事吗？
我知道，但是有两种反应，就我身边的人呢，他会就是觉得就是接受了就好了，然后呢就基本上什么也不做，就是可能是就是反正说就接受了我就忍着或者怎么着，然后呢还有一种反应呢，就是说我应该去申诉啊，去那个什么，就是如果从修行的角度来说，这两种是不是那种能够忍受的，就是能够接受的？
不从教修行的角度讲，
嗯，
这联系啥修行啊？遇到这种事，你得看你力量啊！你去申诉，你去啥？眼看你申诉了也不管用，你去申诉管啥用啊？
但申诉管用了呀，
保证管用，那就何必不申诉呢？
啊，您说什么？
不保证管用
啊？不是，他就是，但是最后是管用了。
管用，那您就是说你有管用的条件，如果没有条件它就不管用。
但您不试的话就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条件啊。
咋会不知道啊，你自己的事不知道。你比方
说。不因为这个。
在这管申诉的人是你女婿。看看管用不管用。
他实际上是我具体事儿就不讲。但实际上是这样，因为他这个其实力量远远超出了你个人的范围。然后呢但是有申诉的渠道。我现在的问题是这样，
所以你能成功就是因为你有渠道嘛。
这个渠道是啊，但是你就是为了这个，因为其实是这个不是特别那个什么，你因为要去申诉嘛。
没渠道你就别去申诉，申诉也不管用，没渠道你申诉
啥。但你就是即使申诉吧，也是需要一个就很烦躁很焦躁的心，否则呢就是接
就看你有条件没条件了，有条件就申诉，没条件就不申诉，没有什么事儿。
那有条件的话，但是如果我跟您举这个实际的例子啊，如果你不是一颗很焦躁很烦躁的心，那其实接听投诉的人他也不会给你解决，但最后给你解决了是因为看到你这个焦躁烦躁的心，他觉得你可能会很有问题，他给你解决了。
很奇怪，你说这个法官还管你还管你焦躁不焦躁了，有这样的
法官吗？还真是这样的问题，就是这个就实际上发生了，因为刚刚发生，所以我现在特别困惑的就是
我不能理解，你说法官他不管案情就管你焦躁不焦躁，
他不是法官，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现在这种疫情防控，比如说我去投诉了，最后投诉了是成功了，成功了他给你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我投诉的时候因为情绪比较激动然后他才解决的。如果现在的困惑就是呢，如果我情绪不激动，其实他们会觉得这件事情不是很重要就不会解决，但是我情绪激动了又是属于着相的状态，所以我对这种状况就是特别的困惑。那您说如果我情绪激动了他才解决了，但是从修行的角度来说又不应该情绪激动。
啥修行角度干什么呀？你说这是修行的事吗？
这不是修行的事，但是这个造成你困惑，你实际上想告诉我
要是世俗的事，你不按世俗的方法去解决吗？
那
世俗的事你能用修行方法解决？
那世俗的方法，那你也是就是必须很急躁和焦躁了他才能。
那你该焦躁就焦躁有什么关系啊？
那这个焦躁不是着相了吗？
你这着相是修是你这你把着相的事用这干什么呀？
那焦躁和焦躁他就焦躁他那着相到底什么难道两个一点联系都没有吗？
那你就别去投诉也行，不焦躁了好吧。
不是你不焦躁的话，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整个走下来之后发现了对方确实觉得你实际上接受不了，不能接受，他们怕出事儿，所以呢就给你解决了，就认真分析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你看人旁边的人，人家就接受， 一点也没有反应，然后心情也很平静，所以我觉得看那人还不修佛，那我一看怎么好像就是你看人不修佛，境界啊、忍受啊、接受程度还很高，但是呢，像我还天天打着坐，然后呢，但是我就觉得这确实是不公平的，我不能忍受，所以就去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如果我要是
没有什么关系，别在这做什么文章了。该打电话就打，有什么关系啊？
打电话，但是打电话就是很急躁的，那实际上
就急躁也没有关系，算了，
该急躁
别在这说这个了，说这没有用，说是
该急躁就急躁是吧？嗯，
当然了，该急躁不急躁能行？
那急躁了，这那是心动了呀，心确实动了。
你看看，你看看，你在这说啥心动啊？世俗上的事，你说这干什么呀？
就世俗上的事，就是该急躁就急躁。嗯，
你不按世俗的规律办呢，世俗的事儿。
那
不按世俗规律办，可能还不行啊，办不了了。
对，就是您说这句话，但是上一次我也问过魏老师，比如说他魏老师给我举例，像二主啊，碰到什么事儿什么的。就什么犹如画春风，人就不当回事儿，是不是这个才是目标呢？
当然你能不当回事，就急躁了，这就当回事儿啊，急躁了也没当回事儿。
急躁了也没
当回事。当然是不当回事儿，当然了。
就是我急躁了也可以不当回事儿是吗？
不是可以，当然了，急躁也不当回事儿，就是这回事。
急躁了也不当回事儿。哦，这个境界不太能够理解。就是反正有这样的境界，急躁了也不当回事儿。
你都不见见经书里怎么说的，真见性是轮刀上阵，一直见之，那个轮刀上阵比你那个急躁厉害不厉害？这是经里讲的，轮刀上阵一直见之，你们没读过？
读过，没有联想。
你那个急躁赶远远赶不上那个轮刀上阵。
嗯，读到过，但是没有把这两件事情能够觉得画等号。啊，您这么说我似乎能够明白一点点。
刚才那个吕师兄，我是听他讲的，我觉得他讲的挺有意思，我就想插个话。他呢，就是世俗，就像师父讲的，世俗中的这些事情，你该以什么态度面对就以什么态度面对。他老往修行上，这个感觉好像自己啊着急了，或者是怎么情绪上有波动了，他觉得心动了。那我记得有一个公案上面写，就是问什么清修导月是如何。然后那个师傅就说啊，莫失老僧衣角，好像有这么一个公案，就是说你在世俗中你面对事情的时候，你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你就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然后你的心不动就不就完了吗？那你老觉着啊，我可能是心动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那菩萨还有罗刹面呢，那你说他心动了呀，那也不是啊，他只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而已，就是你以什么态度去面对。
说得好，
但是
你说的对，说得好。
对呀，师傅，所以我就想跟他插一句，跟他讲清楚，因为我看他老跟您纠缠，还没有明白您告诉他的意思，所以我就跟他再解释一下。嗯，我没有问题了。
师傅，您刚才说的那个公案，您能要不有屏幕上或什么？打一下，我去查一下。
那个啥，那是那个是就谁这个想不起来叫啥名啊？这名我还记得这个人名，我现在忘了。
源头
叫什么名？源头是吧？
源头
是不是叫源头啊？
源头源是一个
源
头，这个种源的，种源的。
或者什么说这个，我管包老和尚就下山岗立地在，他就一直问呢。就一直问到秋景岛月，这秋景岛月是如何？他就说就下了禅堂了，然后说舍利，莫教师的老僧袈裟脚啊，有这个。
在闭眼里有。
嗯，哪位师兄看能不能把这个？
大概就是源头。梁山对梁山源和源头就那个梁山、
啊、
梁山源观和源头。
嗯。梁山源观禅师座下有个源头，是管菜园子的。种菜供大家吃，他是个开悟的人。有一天，有个僧人去挑逗他，要他露个消息，说他，你怎么不去问唐头和尚，问一二折话，结结缘吗？源头说，除非我不去问，我要去问， 须叫堂头和尚下禅床立地在。第二天，梁山禅师上堂，源头站出来问：家贼难防是如何？就是说妄念纷飞不可收拾的时候怎么对付？梁山说：识德不为冤。意思是，你既已知道妄念纷飞，不必踩它，任它自生自灭，不跟它跑。跟它跑是流浪，压制它是搬石头压草，都不行。跟它跑，压制它，都是用的冤枉功夫。认识清楚，不跟它跑，就不冤枉了。源头说：识得后如何？认识清楚了，怎么处理这妄念呢？梁山说：贬相无生果理，本来无生，有就是没有，不踩它就是了。久久，妄念自然不起，这就是贬相无生果理。源头说：莫使他安身立命处吗？意思是，妄念不起就是安身立命处吗？这样就究竟了吗？梁山说：死水不藏龙，意思是死住于念头不起的境界，是走错了路。死定就像一潭死水那样，不藏龙，没有什么用处。源头说：如何是活水里龙？梁山说：兴波不作浪，什么事都可以做，就是兴波，但毫无挂碍，一点也不往心里挂，做了就等于没有做，这就是不作浪。源头接着说：忽然青丘倒月是如何？青丘倒月把山岳都冲倒了，好大的波浪啊，就是说忽然大发脾气，怎么样啊？梁山果然从法座上走下来，一把抓住源头说：舍利，莫叫施惹老身袈裟脚。发脾气只是菩萨心肠罗刹面，吓吓对方，教育他而已，毫无嗔怒之心。看似青丘倒月之事，还不成弄湿袈裟脚呢。看他古人一问一答，相续的恰如其分，如见风相主，若非见地透彻，焉能如是。
就是我看了这个公案，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就是这个源头，这肯定是境界特别高，就是当然人家也是开悟了，然后呢，即使就像刚才齐老师也讲，人家是大发脾气啊，或者是轮到上阵，可能就是一个毫无嗔怒之心，只是一个表象，就是那我们现在还没到这个程度，还做不到。
对，咱们肯定是做不到，咱们心都跟着跑了，都不知道跑哪去了，是吧？
就是不是，就是真的是，就是如果我们发怒或者是焦躁，是真的焦躁，就肯定是达不到人家这源头啊和这个。就我就想问，就在这种情况下，对，就还真不如人家那个，真的不如人家那能忍的或者什么上的。
是这样哦，刚才我打开那个，我申请开麦也是想说这个事情，就是说，其实这个公案哈，它是指导我们日常，就是我们处事的一种方式方法，但是我们。因为我们都是修行嘛，像我们都是信密的师兄弟哈，那个就是我们在像你刚才讲的，正在发怒的时候是身心都是投入的。其实，在这样的状态下，你要么你就凛然一觉，就是我正在烦，特别烦，然后我凛然一觉，那个没有发怒的是什么？其实这个当口也是用功的时候，就是你正跟人家吵吵的时候，你说，哎呀，我怎么那么。就跟人家发火了，然后凛然一觉，那个没有发怒的是什么？如果做不到这个功夫呢？那平时我们修心密做的是为的是什么呀？不就是正在修行的路上，正在往这个公案上说那个青丘倒月时，我不是袈裟脚，正在往这方面努力吗？你想让别人告诉你一个方法，立马你就成为这个样子，也不可能啊，因为我们修行 都是在路上逐渐的修心啊。
对，我理解您说的意思哈，就是我就是说这个可以领难一绝，你就把这个消了。但是我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我刚才问齐老师和问的意思就是说，我就是还是想去啊去解决这个不公平的事情，或者是就是这个什么事情。如果我领难一绝，那我就不解决了。
那领难一绝不耽误解决，
也不耽误解决，就是我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
时间的事你按时间的去处理。
嗯，
按时间的规律。
明白，就是领难一绝，只是说对自己的心世间的事儿，还是按世间的法去解决。嗯，
那不耽误你领难一绝。
嗯，
做不耽误，不做也不耽误，都不耽误。
明白了，那就是我实际上去做了，但是我这领难一绝的功夫。
你就是做了也可以领，不做也可以领难一绝，跟你做不做没有关系，别联系了。
嗯，对，就是我只是考虑到做了，没有做到领难一绝倒是。嗯，那抓的重点抓错了。
这个12月4号不打七吗？要是个人在线上打七的话，就是家里人就是来回走可以吗？
你说12月4号哪儿打七啊？
线上，北京去不了不是吗？
啊，
师傅说的是咱们的12月4号的第一期打七。
谁组织打七？
咱们这儿的，就咱们这儿的。
那好吧，那你这样，这个打七这个事跟你联系，都不用问我了。
不是，师傅，我是请您问问的，就是我在要是在家自己个人打七的话，你说我来回这个家里人可以来回进吗？
这个
就是
这个说不好，对你要是没影响，他来回进去也没关系。对你能造成影响，那你最好再找一个地方。
哦，
这不好，不是说死死的规定不能怎么样，没有这种规定。
这个现在是这个疫情期间嘛，要是说自己在家的话，嗯，几天肯定要是有人来回走，你一个人找个地方也挺困难。我就问师傅能不能暂时。
那你就找一个不来回走的地方，你家里任何地方都来回走啊。
不是，就是说出门进门可不可以家里人来回，就是他上班吧，上班完了几天回来一趟，可不可以暂时走？
你家就哪一个房间是吧？
没有，两个房间。
两个房间都有人来回走啊。
没有，一人一个房间。
那他咋会来回走啊呢？
就是这不那个楼房的门外不得开来回进走吗？
那楼房不是你家里，能这你管得了？
不是，师傅听错了，我说这意思就是，我就是打七的话，不就是不让外人来回走吗？我看到这个有开市里都。就看着我理解的，
外人来回走的不在你家里，你能挡住他走啊？
家里人来回走，我说那意思就是我家人不就上班吗？完了他得回来，
两房间吗？
哦，可以关门可以呀、啊。
哪说不关门了？我还不知道，关于关门的事我还不清楚，找人这关哦，问题出在关门上啊？关门怎么了？不能关门吗？
不是，师傅。我知道了，那行，这可以我自己一个人。
有地方主这个老人开始过不许关门吗？我不知道。
没有。
嗯，
我听他来回走一下，我听就外人不让进嘛，完了家里人也不是在打七中间就来回走人嘛，我先问问这个问题。
你打七内屋没人进
去，你家里人，你跟你家里人商量。他烦你打气，就故意干扰你，你也没办法。
不烦。
不烦他不照顾照顾他就不走了呗。
那上班啊。
你得跟自己家里人商量商量啊。
哦，是自己家里人得上班啊。
不俩又说上班，不俩房间吗？
我说的不是两个房间的，我说的是大门，就是咱家楼道进来的，不是，这说不明白了，就是外门。他还不得来回走吗？
是吧？
管得了啊，这都不是你家。
师傅，他师傅师兄的意思可能就是说他家里是个两居室。 他在一个房间，然后家里人在另外一个房间。嗯、
对啊，
这个、
他不到你房间里去就完了呗。
嗯，
我听那个门。
在就家里人在家里，比如说在客厅里活动，在厨房活动，在洗手间活动，
那管得了啊？那你管得太宽了，那你这个都不让你活动了，你干脆让他就往别居住算了，那跟他能行啊？
嗯，因为他这个
地方不受干扰就够了，你看看。
啊，那知道了，师傅，我还寻思要这样说是，不让就是。咱们就是不让来回人走的话，我想不
让。
别让
他走，他能做到，那他就往别处去就行了呗。可以啊。
不是我要是不行的话，我就不让他回来了，就这个意思。
那你
半个月不让。
那你别让回、
哦。那行，知道了，
最好了。嗯
嗯，没人来回走就好。行，知道了，师傅。
请问咱们可以吃萝卜吗？萝卜会
没听说过这个事儿，没听说过，也没考虑过，也没听说过，不知道，回答不了他这问题。
好奇怪呀，我好像最近好像听到好几个人说这个问题了，就不知道哪来的说法。
不跟着他说，他爱怎么说怎么说，不跟着他说，没有考虑过，没想过这个事儿都。
这个好像也是一个公案啊、哦，《神会语录》啊。心有是非否？答无。心有去来否？答无。心有青黄赤白否？答无。心有住处否？答心无住处。和尚言心即无住。知心无住否？知。知不知？答知。上面这一段文字中最后的问答，知不知？知。请师傅讲一讲是什么？
知不知是问，这是答。
嗯，
你打这一行不对，这一行那个答后头一个知，这个括弧另起一行，把那个知不知另起一行，那是问，那不是答。我不是你这上面
上面
那个知缺，知句号，这知不知
在这
搁这回车，在这转，
这再问。这个和尚是不是打错了呀？
不是，有这样写的。
哦，
这个和尚俩字有这样写的。
哦哦哦，和尚言心记不住。
有这样写的，因为什么？因为是音译啊。
啊
啊。就习惯用那俩字，那是音译。
啊啊啊！
有这样写的。
啊啊啊！知心无助否？知不知？知。这个知不知？知。他这说的知不知是什么？知不知？这怎么？
知不知道
？我知道，就是知。
嗯，知心无助否？知道心无助。后面再来一个知不知？知。
再问一个知不知？那他要再问你咋办呢？
不停了，那会说，请师傅讲一讲知不知知这个问答的意思啊。
知道不知道？就这。问你知道不知道？你说知道，这就知不知？知。
好，你这说这个地方还有没有问题？有问题你
可以。打个知道不知道？打个逗号啊！这问人号，俩人说的，一个人说知道不知道，另一个人回答说知道。这是两个人的，不是一个人的。
知道这个地方打回车，嗯。
对，不是一个人的，你打回车吧。
对，在下面。
不是下面最后那一行打回车吧？
对，
你为啥把这个写成一行？这俩人说的话。
对，最后这个知道这俩字回车。
最后一行啊，对呀、啊，这俩人说的话，不是一个人说的话。
我想问一个问题：搭这个行人前奏的时候，体验是不是可以念这个持咒？
不，那可以啊，你随便念。
师兄就是想问。
啊，
打心中心签作可不可以念慈氏咒这个问题啊？
可以，这就能念呗，没有关系。
啊，谢谢啊，我都那个想那个问题吧，其他没啥问题。
啊，师兄现在是刚刚开始修心中心吗？
我打心中心已经达到700多座了。
哦，700多座了呀。
啊。
哦，你是刚刚
没念慈咒？ 早都开电池，都他不电池，都七百多座了还没电池。
开始不开始开始不知道。
您是才来我们这边是吗？
对对对，因为接着子雄有些介绍的，他对我外头外的，齐老师现在正讲课的，对吧？你听听吧，我也不知道怎么操作，还是啊没有别的问题呢。我反正修新能行嘛，这个对我的这个我是打坐以来，这个我总我感觉到这个新能行法特别的舒适，我个人。我个人还有我的这一直的我有很大的改变，我思想上各方面身体上都有很大的改变。也不知道反正都现在都是不知道怎么表达，还是知道有的公案有点听懂了，有的公案听不懂的地方搁有点搁搁咱俩使用啊，有点搁那吧。咱以后再那的到听不懂是还是反正个新能行一个修法的一个这个
多接触就慢慢就会懂的，多接触
对修的这样还没有达到一个还没有达到那个功夫吧，他做功夫还不到那个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回答，还不知道怎么回答老师的提问，他不知道给老师怎么回答，
没有那么多讲究，我们都是随便聊聊，这个平常说话一样，没有啥大讲究。
我也是第一次上麦，我还有点紧张。
不要紧张，就是跟平常这说错有什么关系啊？我经常说错话，说错你别听就是了，以老人说的为准，说错有啥关系啊？紧张啥？怕说错？
好的好的，
说错也不要紧。
师兄，刚才好像我听到您有个说法，我不知道我听错了没有？您是说那个功夫不到，所以说好多东西不懂，是这个意思吗？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听错了。
也都是说那个，就我修新能源这个法，也都是这个功夫没有达到那种境界吧，可能是，功德的功夫还没足到那个地步。
你说的地步
是
啥地步吧？什么地步啊？或者啥事啊？这个地步
啊？我也说不了是什么，我反正
是你说啥事没有达到啊？一看这个事发生了，这就算没达到，是个啥事啊？我听听，是说的不懂公案吗？
都是对对，都是公案。
那不行，你那么，你也得学习，你功夫再达到也得学习，也得有熟悉过程。可能你达到好，就智慧开了，可能比较容易学一点，比较容易适应着。不经常看公案，咋能会懂公案呢？一开始不懂不知道，也不知道也要看，看时间久了就知道了。
是想想
我没有学习过程，你就是明心见性来的一个学习过程，也不会也自己突然冒出来一个知道，怎么可能啊这儿？
所以说现在我是正看三路的也愿意老人的也行动行法的这个大头印嘛，还有这个。精髓中国程度九秘籍，还有这个轮轮命言行，这个复发行动行药，这几本书我都看了，还有楞严要解，这几个我每次我还听了老师能讲的。我原来还是有一年前嘛，有一年前的一年多了，我听了魏老师在讲，那时候才接触到行动行法，就是才接触有二三年嘛，才打起来。
听刚才那个师兄说他是千座还没念慈氏咒呢，我说说我的想法看看行吗。我是想着就是说我千座之内我就不念慈氏咒了。
念不念千座之内念。
因为我就是想先明心见性，如果实在见不了然后再念。
想就是见了性也要念。念
哦哦哦，那我是念慈氏咒啊，那个阿弥陀佛那个咒还念吗？
啊，那你这俩你可以选一个，这个倒是可以选一个啊。你要愿意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念往生广咒呗。是你自己的事，这个是你自己愿力的事。发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当然念往生广咒。
那我对这两个没有特别的偏爱。
那你总不能俩中间，你说俩中间，这有点奇怪了吧？俩中间呢，因为偏爱。
我觉得都行。
你这个还少，俩还没偏爱，实际上净土多了，十方净土多着嘞，都不应该有偏爱，那就只能剩一个，你咋办呢？何止这两个呀？都没有偏爱，这所有的净土都没偏爱，怎么办呢？你只能剩一个。那这没偏爱不是理由，你只能选一个。
哦，那哪一个还方便，还容易点啊？
哎，你看看怎么样啊？有偏爱了吧？你说这个没偏爱不是真的了吧？
我感觉我相信因果，然后我现在我家去的时候看我妈的时候，我经常听到有周围的人生老病死这样的消息，我就觉得都很正常，我觉得我好像对谁都好像没有热心，好像失去那种热心，好像挺冷有点冷漠似的，我不知道这是对不对。
冷漠怎么啥冷漠啥意思？
就听到有人说生老病死这样的消息，我并不感到，我不感到好像没有同情心，好像挺冷漠。
这咋回事？
我觉得都很正常。
我都不知道怎么冷漠，应该怎么样？应该不冷漠，不冷漠咋办呢？我都不知道你说啥，应该怎么样啊？
啊，平时的人都是听到消息又很同情啊，又跟着皱眉头啊，或者是就那种
皱眉头那就好啊，我真不知道你这还有这事儿呢，皱眉头。
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冷漠，是不是没有同情心？我认为是没有，我是不是那样？我认为都是正常，我就是。
你说啥都是正常啊？
生老病死都正常。
当然了，当然正常了，生老病他会不是正常的吗？当然是正常的了。你说生老病死不正常吗？哎，我都不知道你。
正常。所以我就给周围人感觉就是不是很热心，不是很。不是没有同情心了那种感觉，
就是一般的世俗的人很在意的一些事情，我们好像都就其实心不动啊，就没有这个就不跟着跑了嘛。所以看着他们那么热心或者那个什么，我们还觉得闹腾呢，有时候是吧？
我也是这样，我就劝他们，照顾好自己就是对别人最好的关心，不用整天的问人家这好那好。我觉得我跟他们好像没有话说，还是没有智慧。
我一直听不懂为什么呢？整天就问啥啊？这不是你干扰人家，人家不烦吗？整天就问。
嗯，
我不知道你说的啥意思了。
我就是感觉我有些冷漠，不知道对不对，
不适应了这种。
那你既然知道是冷漠，那你就你自己都说了不对了，你再让别人说个对不对啊？你说我感觉我有些冷漠，你的意思就是已经说你自己不对了，都已经说过了，不是吗？你再征求别人的意见，你自己都已经说过不对了，让别人说啥啊？还有话说吗？
这个怎么说呢？我不知道我的方向对不对。
方向听不懂，一直听，我一直就是不能，对，也可能是我理解的问题。别的师兄弟发发言，我听听。也可能我就找出我自己的问题了，也可能我的理解有问题。
那行，就这样吧。
我的理解很简单，你多事，我就这样理解的。但是别人不一定认为是多事啊。
那行，就这样吧。我有点不会料这个。
没事，我帮您。
好的，谢谢。
没事，其实就是师兄说的这种感受，好像我们也有很多师兄都说过类似的话，就是感觉自己跟身边的人格格不入了，就是他们很感兴趣的一些事情，可能我们以前我们的心也会贴得紧的，跟着一起一伏的，以前就会是那样。
对
吧？但现在那些事情我们都不感兴趣了。
对，
就自然而然的跟他们可能没有共同语言嘛，因为我们说的话人家也不会听。
他们那么热衷于的一些事情我们也不感兴趣了，好像是这个，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不是这种感受。
对就是这样
啊。
这有啥不对吗？这有啥不正常啊？很正常的事吗？
我觉得没有不对，我就怕是周围人认为给他们带来烦恼。
这就是多疑了。
你能给他们带来烦恼，你还觉得你挺有能量的呀？你影响很大，你没那个影响，别在意了，人家没有在乎你。你咋能给他们带来烦恼啊？人家没在乎你，你别在意了，你别认为他在乎你。
因为都是家里人、兄弟姐妹、父母，这些人。
他给你带来烦恼了没有？
不会给我带来烦恼。
那好吧，你也不会给他带来烦恼，这样的。
哦，好。
师傅，我想问一下那个念诵往生往咒，打坐接印念诵，还是就是说坐到椅子上、坐到板凳上，然后接印念咒，用不用打坐就是？
往生往咒要是说接印持咒，那是这个你别担心，没多长时间，十来分钟的事儿。49遍多长时候啊？打坐要啥紧呢？
啊，
不是让你打坐坚持2小时嘞，不是这时间很短的，49遍不会多长时间。
哦，那好。还有一个师傅，心境则佛土境，十方三世这个十方这个佛世界，无量无边，你就是在不利自己这颗心嘛，就是心境。的佛土境，就是说念慈氏咒或者是往生广咒，是为了就是这一生没有彻底的解脱，心没有空境，的话才借这个佛力的加持，就是说才到这个兜率内院或者是说西方极乐世界跟佛学习佛法，然后再去弘扬佛法，你再普度众生。
怎么了？
我是说的这不是心境的佛土境吗？其实一切就是自己的这个心。
心境
的
在佛土境，然后结论就是不必要念这个咒了。
不是不必要。
不耽误念这个咒，不一点都不矛盾，并不是不必要念。
啊，是，也就是说，啊，
佛土境就不必要念了，佛土境也有必要念。
学习佛法是否就是使自己这个心不被这个生尘跟色尘所沾染？就是说，你虽然在见色见声，但是心不住的上面，就学的这一点是吧？就学这个心别住相就是了。其他的也没有。
你说的心不像很对啊，为什么就学这一点，为什么这么说话
啊？这一点很多。呵呵，其实说的也
是。当然你说的是对的呀，对是对呀，为什么这么说话呀？只要什么什么就为什么这么说话，为什么说只要
啊？还是习气。有可能许多节以前也是这样说话，现在还没改。
这样说话很好啊。你这个说话说的是对的，但是为什么只要这样？为啥要只要啊？说一个对话就别的都就这个就是这样，受益非鱼啊，接受一个别的都不对啊，受益非鱼，摩梭是知道吧？
对对对，是这样啊，这还是习气。我觉得我就说话有一些语病，就先还是有些住你这有些你说这个吧。他这个心立马就住到这儿了，凡是跟这个不同的，他能有些反对吧，有说是没有觉察到自己这个心在住这种说话的这种当下的这种念。有时候听师父这一提醒，才有些感觉，才有些觉察，是有些住，无意中心就住在上面。还没有觉察到，有时是没有觉察到自己已经住相了。 但是还不知道。是这样，在还是好好的好好的打坐。现在打坐天坐他打了30多座，还是好好的打坐。我也说这种有时候在日常生活中关照的话，有时候还有些走着。假设是干活吧，先干一段活，忘记关照自己这颗心了。有时候还有一些折镜，假如别人对自己发火了，或是自己对别人说话有些不中听的，虽然是心是好心，但是感觉立马能感觉到这样说话的方式有些不对，还是要按他能接受的方式去说，那比较好。还是说这种觉照，有时候还忘记觉照了，忘了。还是这种定力，定魂等持这种还是缺乏定力，这种定力没达到的话，这种慧力起不来，这个觉照不会那么细腻，不会那么细致。我是这样，是不是这样说？我这个心体会是这样的，师傅，有没有偏颇？
老师好，我想就是前段时间我在就是通读金鱼意象和就是唯识宗的那个就是三界九地图，就是这两个一起在对比的时候，然后就是发现嘛，就是你像咱们银河系这边，就是佛经上讲是四大洲，然后在天文学上也其实也就是银河系的四大悬臂，然后按照就是那个
这四大洲是四大悬臂，这是谁说的？
从那个相上来讲可以这么简单理解，因为从就是从天文就是现在得到的银河系的那个图，它其实就是很像四大洲嘛，就是四大悬臂。然后我自己在读的时候就猜测吧，就猜测，然后我是有一个问题，
别猜，你这个猜测有点大小差得多。四大洲那是脚踏实地的，那悬臂都是虚空中的。
哦，
你这
是因为我在
你说四大洲说成星球倒是可以，因为它是个星球，星球有人都脚踏实地的，这倒可以。弄来一个悬臂，那太大了，这你说这洲太大了，洲没那么大。
哦，没那么大。哦，但是我在看那个三界九地图的时候，因为三界嘛就是欲界、色界和无色界，色界的话其实已经能看到东西的话，就是能看到物质的其实已经很没戏了，欲界的话它能看到物质，然后无色界的话就基本上就没有物质啊，只有精神，然后就是你像三界九地图里面的第三地好像是就是在那个刀立天那块，刀立天的话如果是在就是那个
还在武器杂居地。
哦，对，是的
还在武器杂居地。
是的
没到色界天呢，刀立天
没到色
界天，他是欲界天。
对，然后我就
还没到色界天呢，到色界天在这个定生极乐地，那就到了初禅天了。
是的，然后我在往那个下面看，就是《金鱼意象》这本书，它讲的其实就是咱们这个世界的就是生活环境。然后往下看的时候，就是它讲了光阴天，说是就是咱们整个世界的人嘛，就是
光阴天是日常天，
那是二禅天，对。然后就是光阴天的话，是不是能从就是那个字面上来理解，就是咱们这个世界的其实的就是以前的人的话，他其实是不是只有光，或者是能听到声音，所以也就是咱们这个世界用那个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所以是比较合适，是不是能够这样的一个就是
呀，这联想的太不靠谱，这种联想不靠谱，别这样联想了，不靠谱。望文生义是最忌讳的，可不能望文生义了。
哦。
你还不如查佛学大辞典呢，那还可靠。
哦，
那还靠谱。望文生义不靠谱。
哦。然后就是。
你把光元天做成关键词，搜索佛学大辞典，那个靠谱。
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就是金律一下的最后一卷，因为总共五十卷嘛，最后是讲的那个地狱这块。地狱这块的话，而在那个三界九地图这块它是在最下头。你像这个地狱的话，我肯定是存在的，因为有天堂有地狱，这是肯就是咱们最基本的一个佛学的概念。
你说的很清楚吗？告诉你范围都告诉你了，有大铁围周匝8万余里，这个话有没有？地上经理
有，可是
地球是不是铁壳的？
哦，
是不是地球坐地运行8万里？是不是8万里？那不就地球里头就是地狱吗？
哦、
那说的、
哦、
这个有大铁围，不就是说的周匝还8万里，连尺寸都能照得上？不就说的
对对对，哦，
地球
那是明白了，明白了，
8万里吗？转一圈就8万里，
是是 是，哦。明白了，明白了，老师。因为在看这个的时候，有的时候又就指错地方了，感觉哎，这个就找不到这个地方。原来如此。
还找不到？我告诉你，连尺寸都符合，还找不到。脚底下踩着嘞，你看找不到。
对对对，是是。我还想着还以为是在那个虚空之外，另外有一个专门的世界，那叫地狱，专门设了一个牢笼。哦，原来这样，呵呵，明白了，明白了，老师，啊、哦，谢谢老师。
师傅，你师兄说他颈椎痛，他知道这个痛，这个单纯的知道是了了明知吗？
你说这个了了是不是了了分明的意思？是吧？先回答我，然后在那说。是的啊，这是了了，那么。一念不生那去了，你这知道会是一念不生吗？怎么只来个了了分明啊？一念不生那去了，别联系了吧？主要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是解释那个一念不生不断灭的。你一念不生那去了，光一个那个知道明明是起了念了，那算一念不生吗？
这个地方好关键啊！昨天也有
对，关键是一念不生。但是他并不断灭，了了分明是说他不断灭的，这是单纯知道就起了念了，知道不就起了念了？明明有这话，佛性不属于知，不属于不知，你非得让他属于知啊？佛性就是佛性，他不属于知，也不属于不知。
他有他的理解，师父，他还在用他自己的理解说话呢。他说一念不生，
这个痛不痛没有关系啊。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的时候，跟痛与不痛没有关系，没有考虑到痛不痛的问题。那怎么与痛不烦恼？怎么又来个与痛不烦恼这回事？
马师兄想请您讲一下持持咒。
持咒讲什么？咒语不讲内容，咒语不讲内容。
嗯，
就只管照着老人的录音下念。不讲内容，不讲咒语里的内容。
特别想知道大家打坐都有什么感觉，有什么收获？
这个人与人都不相同，感觉也不一定一样。这只不过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任何感觉都不理睬，不要管它，只管打坐了。
华严经云：“超生正位不可说。”这超生正位。是不是从有为到无为？
那从化缘经历找出来超生正位不可说，找出来在哪儿？就在那个地方，结合上下文取一段完整的意思，读一读这一段经文，答案就在这段经文里。你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这段经文里。你从经文里挑出来一个词儿，找别处找答案，就算他说的有道理，跟经文说的还不一定一样呢。因为同样一个名相名词的说，同样一种说法可能有不同的意思。我们以前曾经举过例子，同样是一个名词，它在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的意思。所以我让你从那个原经文里找出来含有这一句那一段，它的意思就在那里头。要是在别的经历出现这个，那还不一定是跟这还不一定意思一样的。以前我们用了一个那个什么无忌这个例子。找出来三种不同的意义，互相不相干的三种意义。 它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都是无极这两个字，都有不同的意思，出现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意思，所以叫一义不一语嘛。你只要找到从华严经里把这一段一整段找出来，结合上下文取整段的意思找出来，答案就在这一段里。
我就想知道，就是打坐大家都有什么收获，为什么要去打坐？现在就是看着别人打坐，我就也想学打坐，但是对这个打坐的理解个他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或者收获，我还是不太清楚。
为了打倒收获，扫清楚收获，为了无所求不要收获，为了这个。
那为什么？
这是他们是，你不是你就别跟他们一样了，他们都是为了这个，为了不要。
齐老师，您别说的太深奥，因为我也刚开始接触。
很简单的，很简单的。我还用这种语言，换一种语言吧，是减法，修行是减法，不是加法。你的收获成了加法了，我们是要去掉的，不用增加点啥，只要去掉。
那个打完坐的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最终结果确实是去掉了，把烦恼去掉了。
就是去烦恼
啊，对了，不没有增加一个佛性啊，本来就具有，不用增加，所以不要说收获了个佛性，这就说错了。佛性不是你能收获的，原本就有，用你收获，在佛不增，在众生不减，佛的和众生的连量上都没有差别，不增不减嘛，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似是听明白，又感觉不太明白。
所以说这个我们说的就目的都不一样。不是为了收获，而是为了减掉等于零，为了什么？
那个打坐就是修行吗？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打坐就
打坐是
错，
打坐即是修行的一种，或者可以这样理解是吧？
哎，可以可以，也可以这样说，是的。
啊，最终的结果就是能开悟，
就是减掉减等于零，开悟，开悟也不可得，那才算开悟。有可能的开悟不是开悟，突然发现哟，原来无性可见呐，这就见性了。
对呀、啊，这种就是不可得，一切为空。我也不知道这个开悟
不可得，弄个空摆那儿了。
对，这个能悟到空，能悟到不可得，所有这些个就是最终的一个终极结果，
可得
其实也是一种
悟到了吗？
这也是一种得吗？是吧？
那当然了，你不是可得了吗？得了个空嘛，你看看。明摆着的
啊、哦，那这就是德呀，这就是最大的德呀。
你认为得了个空是最大的，我都不跟你抬杠了。我们是不要这个，不要这个。
我老是听这个老师们讲的这些个空啊，这个不可得呀，这所有这些个，我感觉听的云里雾里的。到底是有还是无？到底是真还是假？到底是虚幻的还是
假
的？
幻都是无假，
但是又真真切切的、实实在在的可以摸得到
的。真真切切的就是假，不是说别处另有一个假，就是对你那个真真切切说，它本身就是假。
那我倒是能理解，就是人百年之后、一百年之后就跟没来过一样，但是那个石头、那座山，它还在那儿啊。说明这个山它就是真实存在的。
那你这跟经历说的不一样了。你要是没有心，那个山根本就没有。是你一切为心造，就是你心里起的假象。当然不是你自己的心，共业嘛。那个山是大家都能看到的，是共业，所有人的心。一人发真归元，十方世界消运。如果有一个人开悟了，归元了，那个山是不存在的，消运。
哎呀，齐老师，你这样一讲，我特别能明白了。今天又进步了一点点，嗯，大概的能理解。
世界消运是经历说的，经文里的话。
哦，齐老师，您对我还有什么指点？
想不到，想不起来，想不起来，对不起了啊，对不起了。
主要是还相互就是接触的少，有机会有缘分，一定
不是不是不是，
拜见老师。
你别因为跟我熟悉的人，我都有那个什么，没有没有没有，你要不信你问问他们，经常来的你问我有没有， 没有那个事儿，没有那个事儿，没有你说的那种格式，没有那个格式，我们都是参考的，我说的不一定对，但是直说，不说假话。
嗯，
不能保证对，但能保证直率。对不一定，不一定能保证对，说的不一定。
齐老师太谦虚了，太过谦了。
哪会是？我说真话，这就跟谦虚相干，这跟谦虚，谦虚我认为那是虚伪。我说的真话跟谦虚不相干。
我是把那个华严经那个经文贴在这里的。
不，你说这个这是华严经里的这偈子啊，就是跟说这个偈子前头那个经文，有超生正位没有？经文里的不是这个偈子，找经文。
老师，这个就是经文呢、啊，在第四行。
这是偈子，我说的是长行，长行。
哦，长行啊，我没有看到长行。
长行里就提到了超生正位，找长行。
哦，那个可能要另外找。这个是记者，这是记者。
大概在那里头，这个记者就这一句话，说大概在这句话里头能行吗？
哦，那我
去找。考不可说就这句话，但是前头说到超生正位的时候，他一定有一段意思。那个，你问这个答案就在那一段话里。找着长行不是要这个，不是要这个重送，这叫重送。我们要长行不在虫洞里找，在长行里找。
好，明白老师。
找到了，嘿嘿，找到，咱就看看这怎么个不可说吧。
跟我长，这都是咒语吧，师傅。
尔时，新王菩萨白佛言：“世尊，诸佛如来演说阿僧祇无量无边无等，不可数，不可称，不可思，不可量，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世尊。”云何阿僧祇乃至不可说，不可说曰：佛告新王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未欲令诸世间入佛所知数量之意，而问如来应正等觉。
下面都是说到数量，数量多了，这数量。
嗯，谛听，但思恋之。当为汝说时，新王菩萨为然受教。佛言：善男子，一百乐差为一居之。
找到超生正位那四个字没有？
他没看到。
你找
为一无性为一出生，出生为一无我为一阿半多为一青莲花。
他这里头没有，他光缺着这字没有超生正位的事。
没，
他这里头找不出来答案，没他找出来。
嗯。
他这个只有偈言里才只有偈言里有超生正位。
嗯，正文
你问的是啥啊？你再重复你的问题吧。要假如长行里没有，那个重诵里才只有，那你问的是啥？我听听。
他就想问超生正位是啥意思，是吗？
对呀、啊，那就这样啊，就从他这个文字上考虑了，因为他经文里没有嘛。
嗯。
你这个你问的是啥？刚才说的是你问的是啥？超生正位不可说这一句里头，你问的超生正位，你问的是啥？哦，是不是从有为到无为？我倒没看出来有为到无为啊？你咋能这样联系了？你咋想起来了这个有为到无为？我倒没看出来啊。有为无为这里头怎么含这个意思吗？你咋联想到有为无为了？我不清楚。
哎，师傅啊，这个你从有为到无为，我的角度是从曹洞那个五位军神那里联想到的，因为他不是有个正中天偏中字。
哎、啊，你停，先停，你说的不是超生正位，是说有为无为的事儿，另外一回事儿。咱就把跟超生正位这个先打住超生正位，再说有为无为。我问你是。为什么从超生正位里头能联想到有为无为？你开口来一个哦，有为无为是什么？超生正位里头哪有有为无为的意思啊？你咋联想起来了？这个意思，咋联想到有为无为上了？超生正位这个话里有有为无为的意思吗？都没有这个意思，你咋联想起来了？我说是这个意思。
因为我从曹洞五位精神那里这个正位。而取的这个意思不知道是不是正确，所以我就问
你说正位超生正位啊，不是四个字吗？你正位咋回事啊？ 啊，你从别处找一个正位来这里呢，那就不一定了。我刚才不说了，我以前我曾经用无忌为例子，说明了出现在不同的地方有完全不同的意思。你这咋能往一块捏？根本毫不相干的三个意思，在三个地方出现，也就意义不一语嘛。就是不能依照那个名词，应该他在那按他的意思在那什么意思，像这个。你把别处的正位的意思放在华严经这超生正位这可能照不上，别去往别处找了。
如果他这么多不可说，这个不可说是什么意思啊？就不可言说吗？
那华严经里就那么多不可说，那是经文呢，那就不可说多了。
一切众生皆以淫欲而正性命，我们人有色身就是因为有淫欲心，在中阴阶段同样有淫欲心，并没有减少丝毫。当他看见有缘的父母同房时，淫欲心动就飘过去入胎了。所以生就是从淫欲而来的。我们现在要脱离生死轮回，要成佛，还是要从此处出。双身相就是表示生从此处来，了从此处出。所以是表法的。假如你们还有淫欲心，遇到这种境界时心还在动，就不能了脱生死，只不过是嘴巴上说说而已。那从淫欲当中能脱离这个，只是讲的针对投身人道的众生吗？
哎，不见得呀、啊。你这个投身人道上，但是投身别的道不是也有那个事啊？就是动物不也是那样吗？动物不这也是那样的，也有胎生动物不也是那样吗？不仅仅是人道啊，不是有是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吗？有的动物是胎生，并不见得那有卵生动物，但并不见得所有动物都是卵生啊，也有胎生动物啊，就是卵生动物照样也有淫欲这个事啊。那个鸡鸭不是吗？要没公鸡，那个蛋就暖不出小鸡来。有攻击它不也是那个吗？那也是那个事儿。所以不仅仅是人道，动物界不是光胎生的，卵生的也是。
看新闻上说，上个世纪60年代国外发生过 UFO 飞碟坠毁事件，说外星人长得就是这个，它有个描述，说生活在太阳系里天体木卫二行星里面的100公里以下的冰城液态水里面，就是外星人生活的地方吗？他说这是真的吗？他问，这个外星人是不是佛经上说的欲界天人呀？
那有可能是，咋不可能是啊？有可能是，但这些啊都是可能猜测而已，你不能说死了。我死了，那你得有绝对的证据才可以。但是这个可能性是有的。我们现在虽然没有绝对的证据，但可能性是有的。我们说的都是可能，没有说死。
我是新手，刚开始打三印三坐，手印老闪，但是闪了就结上。整个打坐过程中，光结手印好多次，这样打下来算一坐吗？
发现错误立即纠正，这里头别弄这个算不算呢、啊？你要真不适合打坐，也有别的法门可修。你要是想坚持打坐，也不是不能坚持，没有那么多的算不算啊？没那么多算不算？别弄了算不算？这个算不算？那个算不算？都成了啥了？好像你那个开悟是别人批准的一样，谁有这个能力去批准这个呀、啊？谁不说能力资格？谁有这个资格去批准这呀、啊？别问来问去的了。
看见有缘父母投身各种道，看见的父母形状各不相同吧？例如鸭就是鸭身，鸡就是鸡身。哎，这个可能还不是这样吧，师傅？
不是，我还没听懂咋回事呢，这啥意思、啊？
他应该是说投胎的时候看到有缘父母了。这有缘父母如果是鸡的话，他可能看到就是鸡身，
鸡鸭都是卵生，不投胎。
啊、嗯，这个我记得好像老人说的，有一个公案里面有一个修行人打坐， 他看，因为他这个心不干净，看到了那个一个胖美人在树下，然后他就抱上去了，结果就投胎了。结果投胎发现自己
是个猪，他看见不是个猪，就是这个意思说的是。
对，
对，
他看到的是个人。
哎，对对，他看见不是猪，就是这个。你告诉他，他看见不是猪。
鸡鸭卵生，那人会不会投胎？人会不会投到鸡鸭里面去？
他都不是，不是，他都没不投胎，他哪里敢投胎呀、啊？他都不投胎。
嗯，
他卵生他都不投胎呀、啊，他投啥胎呀、啊？
嗯，那人的话会不会变成鸡鸭呀？他的
不变成鸡鸭也不用投胎啊，跟那个蛋不那个孵化出来就是了呗。都不是投胎的事儿，变成鸡鸭也不是投胎变成鸡鸭了。他都不是胎生的，投啥胎呀、啊？哦，不投胎就不能生了，不投胎呢，卵生、湿生、化生，不是死生吗？
嗯，
若就是就不是说什么若胎生、若卵生、若湿生、若化生，还有呢，不是只有这四种，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这么多了还实际上少出了一个，若非有色、非无色，少出了这么一个，
嗯，
那就省略了。就是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色非无色，若非有想非无想，这才对，就省略了这个若非有非有色非无色，省略这个说法。
化生，天人就是化生啊。
化生就是先天界，化生天界，变化而生，也不用投胎，也不用孵化那个从一个那个卵里，从一个蛋里孵化出来，也不用。就是变化而生，一变化就生出来的化生。
然后有想无想，这个就是一这实际上它就不存在这个是这个你就没有色身了嘛？到了欲界、色界、无色界，到了
那是说十二类生。
嗯，
那说的十二类生啊。
十二类生，嗯，就是其实它是一个精神
啊。
嗯，到了
这个。有色无色，有想无想，又是生。若无色，若有色，若无想，若这又是生。这就三次一世。
是生。到越往上，越往上的时候，他这个生，其实他就是一个精神在哪儿？不是我们现在能理解了有一个身体了。
人会成为这，造业受报，那有多种可能，不仅仅是你说这类了。你说这太一类了，造业受报种种可能都有，不仅仅这一类可能有。你看造什么业受什么报都没有离开因果，都不是凭空的，都是因果造成，因果造成的，都是这轮回嘛，都是因果造成的。
不管是哪个道看见都是人生吗？
刚才那个从猪胎的不是说了，他看见不是猪是人。
因为我们是现在是在人道，所以在投生的时候看到的可能，哎，不是中阴里面好像说了，中阴里面好像中有成就解脱秘法里面好像说了，就是在中阴阶段的时候，他将要投生到哪个道去了，他看到应该是那个道的一些景象，好像是这样。
那就按经历说的为准吧，就那个。中友教授听闻解脱秘法是佛经啊，
就
按经里说的嘛，以经文为准，我们的意见都不为准。
刚才说的那个是他是打坐入定了的那个啊，就是看到一头看到猪，他以为是一个人。下面还有一个问题是吧？到什么样的业会成为鸡鸭鹅鸟类的？
这个按照楞严经里说吧，人死为羊，羊死为人，这就是人死为鸡鸭，这个鸡鸭死了为人，这就是造业受报，就是这个。那个跟那个经文里说那个羊，你就不搁到那个位置上，我把那个鸡鸭搁到羊那个位置上。人死为羊，羊死为人，为什么说羊呢？因为你吃羊肉啊，那个羊就吃你，你吃羊，但是并不是羊吃人，还是人吃羊。但你成了羊了，他就成了人了，就那样，人死为羊，羊死为人，鸡鸭也是，你吃他吃你，都是这样。所以我们说的这个就是不杀害动物，不吃它， 不吃动物是非常有道理的，不造那种业啊。
明天八号是大月十五，也是月全食，赶上这种日子多打坐修法效果会更好。
修久坐打久，正好打久。
嗯，
从个快开始了，从零点开始啊，零点到六点，八点到下午两点，下午四点到晚上十点，明天啊，打久都是四阴，这久坐都是四阴啊。
能吃鸡蛋吗？
现在这鸡蛋啊，这个不好说了，这个事儿有争论，从古代到现在都有争论。古代的鸡蛋那个都不好说，不好说，因为那时候公鸡母鸡在一块养，现在的鸡蛋都没有公鸡啊，根本就暖不出来小鸡，所以你不好讲这个事儿，不好说能或者不能，不好这么讲，因为有争论，有的人说能，有的人说不能。但是要说生命，现在鸡蛋它都没有生命，它里头它暖不出小鸡，它养鸡场的，养鸡场根本就没有公鸡，